胤禛和胤祥辞别了康熙皇帝，离开赣宁居，准备到运松轩去见太子。刚一出门，就见副总管太监李德全迎面走过来了。一见胤禛和胤祥两人，李德全急忙上前打圈施礼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二位爷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”胤禛一看这李德全好像有什么事要说，欲言又止，就笑着问他：“李德全，你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有什么话就说呀，干嘛吞吞吐吐的？”
回四爷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刚才府上的管家高福来了，他呢进不来园子，叫奴才回禀四爷一声，说是府上有个叫狗的在四牌楼和人闹气儿，结果叫顺天府给拿了。
胤祥一听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哎呦喂，我说李德全，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啊？这高福至于的吗？大半的跑到园子里去，叫高福去把人要回来，不就结了？”李德全急忙满脸堆笑：“哎，十三爷，要说也是这个理儿呢，可是今儿有点邪门，这范大人吧，好像不知吃了什么药，他就是不肯放人呢。高福说，得请四爷给写个条子，然后呢，他再去跑一趟。”胤禛听到这儿，脸上已经变了颜色，这顺天府尹范时节和自己一向大面上过得去啊，为什么今儿突然跟自己过不去呢？难道是为了昨天大宴的事儿？不对呀，昨天好像他没去嘛。他沉着脸想了半天，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说：“哎，这个狗和坎儿啊，哼，一对猢狲，自打来到府上没一天不给我找事儿的。”胤祥却不以为然的一笑说：“嘿，四哥，我正想跟你说呢，把这两个猢狲呢接到户部归我使呢，我倒喜欢他们，天真烂漫，纯洁无邪。”我说：“老李啊，你呢告诉高福回府吧，然后你派个人传话给范时节，就说我要见他，上回打赌他输给我了，我还没找他的事儿呢。”说完俩人径直去了。这太子胤禛办事的运松轩离赣宁居并不远，沿着抄手游廊转过一带假山池塘，在一片松林中矗立着一座金翠交辉的御营大殿，这就是运松轩了。两个人来到大门口，远远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，进了一看，果然太子胤禛、太子师父王岩、玉庆宫长史朱天宝、陈家友还有施世伦他们正在一块说话呢。见胤禛、胤祥进来了，除了胤禛，众人都站起身来。胤禛一看老王岩也要上前施大礼，急忙紧走一步，双手扶住他，笑着说：“哎呦，王师傅，您老人家这是何必呢？您是皇上赐紫禁城骑马的人呐，见了皇上尚且不行大礼，我怎么当得起呢？快请坐，大家都请坐。”说完便和胤祥一起给太子请了安。这太子胤禛啊，长得很像康熙年轻的时候，瓜子脸上两点浓眉分得很开，面如冠玉，目似点漆，穿了一件天青凝绸长袍，腰间连带子也没系，他看上去显得非常的随和。没等胤禛、胤祥说话呢，急忙上前扶起二人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俩这一走啊，就是大半年呐，着实惦记着你们的。不过看你们身子骨结实，气色也不错，我这就放心了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我们呢这正议户部的事儿呢。” 先前呢你们在户部搅和了一阵子，这不老师一来又搅和起来了，如今那可真是满城风雨啊。你们呢来晚了一步，没看见刚才户部老尚书梁清标坐在这儿啊，跟我们发了一通牢骚呢，什么人老了不中用了，总求主子念我当年平三藩的时候死里逃生，从广东逃回北京报信的情分，网开一面留条活路。哎呀，听他说的吧也怪可怜的，要说呢也是，你说这俸禄一品大员一年才180两，要是不借钱呢也真是难过日子，可要是不清理呢，这么胡乱下去也不得了，把人弄得鸡飞狗跳，也不成个体统，好像我们大清连几个臣子都舍不得养活似的。哎，千难万难，总算你们回来了，我呢也有个帮手了。王岩坐在一旁默默的听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问，四爷，你们刚从万岁爷那儿来，主上有什么旨意呀？胤禛这才缓缓的把刚才见康熙的情形，捡着跟户部有关的说了一遍。众人起身静静的听完，这才又坐下。胤仍笑着说，十三弟呀，由你到户部去坐镇呐，我最放心了，皇上料理那是万全万当。其实呢我想啊，我这边呢也没多少事，大事都有万岁爷呢，小事有尚书房张廷玉、佟国维、马琦他们。我想呢，要不然干脆叫朱天宝和陈家友也跟着你到户部去历练历练。哎，老四你看如何呀？胤禛欠了欠身子，点点头，淡淡的说，那好嘛。这陈家友和朱天宝两个人呢，本来都是胤禛推荐到太子身边的，这两个人呢少年心进，为人正直，遇事没有什么顾忌，只管劝谏太子，所以太子对他们俩是又有点烦又有点没办法。这回他叫两个人到户部去，那用意十分明白，一个是把他们俩打发走了，他图个耳根清净，二来呢不管怎么说他们俩是自己身边的人呢，如果这个差事办好了他也能争一份功劳，第三如果这差事办砸了，那责任都是胤禛的，本来嘛这俩人就是你推荐给我的吗？胤禛马上就猜到他的用意了，不由心中一寒，但是嘴上一句话也不敢说。正琢磨着呢，施世伦说，今天上午啊接了南京巡抚衙门的咨文，曹寅病危不能到北京来，穆子胥也报了病，只是广东总督武丹这几天就到，海关总督魏东亭虽然也是个欠债大户，但是他如今病重恐怕也来不了，这事情啊真是难办得很呐、啊！刚才我们正在议论这事儿呢，真是不知如何着手才好啊。胤祥刚才在康熙那儿受到了表彰，心里头还十分高兴呢，所以连想也没想，接过话茬就说，嗨，这有什么难的啊，要叫我说呀就先从咱们这群阿哥头上着手，先前啃不动石哥这块硬骨头，如今呢我见万岁爷决心特别大，咱们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，先从咱们兄弟清起啊，咱们兄弟无战一身轻，然后听别人那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他满以为他这个办法再好不过了，一定会得到众人的赞同，却不料他这话说完之后啊，在场的人是没一个人说话，人人端着茶，他低头吃茶。胤祥感到十分的诧异，胤 娘笑着说：“哎，哈哈，怎么都不言声啊？是不是因为我借的那45万银子？嗨，我那是实在腾挪不开了，这才叫何柱暂时借回来用的。买人家一处园林，定银就是5万，不得不如此啊。不过我已经派人去奉天了，年底银子就能到，银子一到立马还账，怎么样啊，拼命十三郎？”印祥这才明白，哦，感情再次借债的始作俑者竟然是太子，怪不得不好清理呢。太子本人就借了银子，你自己不还，怎么让别人还呢？再说了，别的大臣那也都看太子的，太子还不还呢，我凭什么还呢？好，十哥看太子的，大臣看十哥的，这银子可怎么个催法呢？胤禛起初啊，心里也是一团乱麻，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。不管怎么说，眼下这个话题呀，再说下去也没什么结果，此刻只能照太子的旨意去办。想到这儿，他笑着说：“啊，那就是这个话，咱们遵照太子的意思，勉力去做就是了。”说完，便站起身来，众人也都纷纷起身告辞。胤祥怕自己与胤禛一路走啊太扎眼了，只是看了胤禛一眼，说：“哎，对了，王师傅啊，你答应给我写一幅字的。哎，趁着太子爷这儿有笔有纸有墨，那你干脆就给我写吧。啊，走走啊！”说完，硬拖着王岩到那边写字去了。胤禛明白他的意思，就一个人先出去了。刚刚走到园门口，一眼就看见顺天府尹范时杰过来了。他今天穿着官袍，孔雀补服，戴着宝石蓝顶子，因为这袍子做的有点大了，他又是个罗圈腿，一摆一摆的走过来了。胤禛一看见他，就停住了脚步。范时杰也看见胤禛了，急忙紧走两步上前请安。嘿呦，四爷从安徽回来啦，奴才给您请安了。胤禛只是淡淡的点了点头。哦，范时杰，我府里有一个书童，好像说是叫你的人给拿了，他究竟犯了什么事啊？范时杰眨巴眨巴眼睛，十分认真的说：“哦，回四爷，府上的奴才狗在四牌楼，因为欺负一个买鸡蛋的，勾起口角，是李藩院的江芝和礼部的刘典撞见了，扭送顺天府的。这事儿惊动到李藩院，要是不审审就放喽，恐怕不太好吧。”说着竟然直勾勾的盯着胤禛。胤禛一听他不软不硬的，就给顶回来了，也不知道狗究竟犯的什么事儿，一时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，只是呆着脸不言语，也盯着范时杰。按说他的这副脸呐，有时候王公们见了也打寒颤呢，哼，可偏偏这个范时杰他就不在乎。见胤禛不再说什么话，他举手一揖就要告辞。就在这时候，胤祥用大帽子扇着凉风，风风火火的打里边出来了，一见范时杰就笑着说：“嘿，我说老范，你这个老杂种还没死啊？”范时杰这个人呐，咱们在《康熙大帝》这部书当中呢，曾经有过介绍。他有一个非常可笑也非常奇怪的毛病，就是喜欢听别人骂自己，好像别人越骂他，他觉得和他越亲近，越没有什么隔阂，他就越随便，他越高兴，心里也越舒服。他这个毛病恐怕天下的人都少找。此刻听胤祥这么一骂他，他顿时高兴了，一边上前请安一边说：“哎呦，十三爷，
奴才给您请安了。
嗨，十三爷您这么慷慨的呢，奴才怎么舍得伸腿啊？
这么一来，这气氛顿时缓和了，就连十分庄重严肃的胤禛他也笑了，在一旁说，
十三弟啊，老范和我公事公办，正在这打擂台呢。
胤祥笑着说，
嘿，我说老范，你这头野驴啊
啊，你连我四哥的账都不买，你他妈吃什么药了？你是不是吃错了药啊？
范师姐急忙说，哎呦，十三爷爷，你有所不知啊，我不是不放啊，是刚才我已经回了四爷了，这个既然是李藩院送来的啊，我不审审就放了，这恐怕有点不大好说呀。哎，您放心啊，审审就放，审审就放。
这么一来，胤祥知道案子不大，又笑着说，
我说老范，四爷都说话了，你还审个屁呀？你不就是和人拌嘴了吗？
十三爷，不是我不放，我不是怕姚典他们不愿意吗？要是单单拌几句嘴呀、啊，那我抓的什么人呢？
这个狗啊，也忒能恶作剧了，他把人整治的实在是不像话。今儿四牌楼啊，哎，有个小孩说要买鸡蛋，叫这卖鸡蛋呢，夹着锣盖，这一五一十的数着往上落，他落了500多鸡蛋呢，这累累叠叠的像小山似的。那个卖鸡蛋呢，只好撅着屁股，双手扶着，骑马蹲裆式是一动不敢动。
嘿，那小鬼头说声回去拿钱去就溜了。这边这个狗呢，趁着卖鸡蛋的不能动换，就上来踢了人家一脚，哎，又抓人家胳肢窝。人家这么一痒痒啊，手这么一动，结果把这一大堆鸡蛋嘿全倒街上了，俩人就这么打起来了。他谁知道横不冷的又窜出一条瘦狗，把那卖鸡蛋的手指头都咬出血了。
他还没说完呢，胤禛就已经明白了，哼，那个买鸡蛋的肯定是坎儿，这是坎儿和狗合作的够的。这事儿虽然不算大，但是皇子家的奴才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平民百姓，这张扬出去他什么名声吗？这是正想着呢，胤祥笑着说，哎呦喂，这不过是孩子们玩嘛，是不是？当什么真呢？怎么着，那个姚典是你干爹，江芝是你妈，还亏你做到首府还是个京兆尹，你要再说这混账话呀，瞧我怎么踢你。说着居然上前一把拧住范师姐的耳朵，笑着问，哎，怎么着，老范，你说你放不放，你放不放？哼，宛平县里管朝廷，这么大的官儿，连这点子事儿都做不来啊。范师姐疼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哎，十三爷，哎呦，十三爷，您放我就放，你快放手啊。哎呦喂，一会儿啊，说不定还得见皇上呢，这耳朵被你拧肿了，这不好看呢、啊、这个。哈哈，老范，那你给我学个驴叫。哎呦喂，十三爷爷，你瞧这是什么地方，叫人看见了。去，你学不学？
这范时杰被揪着耳朵，翻眼看看忍俊不禁的胤禛，真的扯着嗓子学了一声驴叫。
胤祥这才笑着放开了手，惹得守在园门口的太监和亲兵们哈哈大笑。
胤禛万万没想到世间还有这种人，
不仅笑得前仰后合呀。胤祥却笑着说，行了，四哥，咱们走。哎，对了，老范，这么着，晚上你把这身狗皮扒喽啊，带着狗到我们家去。嘿，你他妈有好口福哎，我那还有一坛子陈年老酿的，刚从地里刨出来。行了，这么着，晚上见。说完竟然和胤禛一同扬长而去。
这一路上胤禛都忍不住笑，
胤祥却说，嗨，四哥，
你呀、啊、就是太认真了，太古板了，这不稀奇，一物降一物嘛。那老范呢，他就吃这个，你和他摆着一本正经职工职令的，他也和你一本正经的，反倒说不成事儿。不过听说他就要离任，要去湖广做布政使了。
哦，是吗？
那谁接任顺天府啊？
是隆科多。
一听是隆科多，胤禛的脸上立刻没了笑容。
这个隆科多呀，是如今尚书房大臣佟国维的侄子，佟氏家族那在朝廷是皇亲国戚，一门贵盛。佟国维的哥哥佟国刚就是太子的外叔祖索额图害死的，可以说佟家和太子那是对立面。
那么在皇上去热河前要调换顺天府尹，换上太子的仇人做顺天府尹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
胤祥见胤禛呆呆的不说话，就笑着问他，
哎，四哥想什么呢？
没想什么。兄弟俩边走边谈，到西花门口才勒住码头。胤祥看了看胤禛，不无依恋的说，哎，原想请四哥到我府里坐坐，可是出去七八个月了，还没登家门呢，看来今儿只好罢了。胤禛却笑着说，哎呦喂，得得得，我可不敢沾惹你那尊府哦。上回就在那停了一袋烟的功夫，只说了一句三爷府里的孟光祖去云南采办东西，嘿，第二天见了三哥的面，他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解说这件事儿。哼，这些沙才哪是你的奴才呀，不知道都是什么人安的眼线和坐探监视着你呢。胤祥却不以为然的笑着说，嗨，谁能跟四哥你比呀、啊、你那家法多严呢。哎，我这个小阿哥也比不得大哥三哥，我那儿还真是鱼龙混杂呀，什么人推荐来的人都有啊。得嘞，四哥，那这么着了，道伐吧，我先走了。说完打马扬鞭去了。胤禛在马上信佩游缰，慢慢的走着，竟往安定门而来。他想着国不为奸，差事难办，兄弟之间呢又勾心斗角，哎，真是烦难呐。正想着呢，忽然觉得脸颊上一凉，接着胳膊上又是一点水珠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阴天了，稀稀拉拉的下雨了，左右亲兵哥什哈因为都没带雨具，正张罗着让胤禛下马到哪儿避避雨呢。就在这时，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打马扬鞭飞奔而来。